今天我们是进行到个人与群体实验本质第863节。这一节是延续上一节了啊。这里提到说，当我说自然力，我指的不是科学家的自然力。那在862节，862节，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吧？哈，在290页这个地方，他有提到说，你生来就有爱心，你生来就有慈悲心，你生来就会对你自己跟你的世界好奇，好，那些是属于自然力，对吧？好，你生来就拥有一个独特而切身的存在感，那会寻求圆满，这些是属于那个自然力。他讲一大堆了，但是其实他是这个说法跟我们的观念或者我们的想法基本上是很不一样。因为你说我们生来就是圆满的，我们生来就有慈悲心，我们生来就是很 OK 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我想应该不多吧。这种生命教育应该以现代人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多，因为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基本上你就很安心的，就我们说对生命有信心了。那问题就对生命有信心的话，其他的任何事情就自然而然会非常顺利。好，其实我学赛事学这么久，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人生要处理的问题只有一个。好，人生要处理的问题只有一个，也就是建立自己内心的安全感，或者是说去除心中的恐惧感。好，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从孩子开始的时候，我想孩子很怕失去爸爸妈妈嘛，尽量要讨好他嘛，然后有生存上的恐惧。那长大之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比如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相信某个专家，或者是说变成崇拜，好，因为你会认为说他会给你有一个安全感，你可以依赖他嘛，上司来了你可以依赖他嘛，你不敢自己生活嘛。那在婚姻当中的话，你可以依赖对方，那么对方可以保证你的生活，好，那你可以依赖权威者，比如说在公司里面依赖公司的老板，好，或者是说依赖老师，那长大以后可能就依赖有权力或有威严的，好，比如说社会啦、政治啦，这些有权威权力的人。那当我们要依赖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表达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必须要看他们怎么想，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要讨好对方？当你讨好对方的话，那么你自己的那个独特性或你的想要表达那个部分自然而然就萎缩了。那当一旦自己想要表达那个部分萎缩之后，基本上你是 不可能快乐，而且你也不会永远不会有那种独立的感觉跟安全的感觉，对吗？你如果没有独立的感觉的话，今天谁让你靠你都不会有安全感。当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必然想要控制，你要控制对方，你怕失去对方，你怕没有他你的生命会发生激烈的变化。好像夫妻不敢离婚，或者是不敢离开工作，或者是很多在公司里面你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看公司有什么意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你的表达能力或你的创造能力基本上就是萎缩。好，就是萎缩。那假如不怕死的话，好，假如不怕死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因为老兵不死嘛。好，也就是说我昨天我在130里我有讲一个，你们有听的话，我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那小孩子的时候，我高中毕业嘛，什么事都不懂，然后我进去那个公司，我傲得不得了，我跟那个公司的老板讲说，我前脚在你公司，我后脚已经离开了，意思说我随时要走是 OK 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表达我就是100%尽我的方式在表达我自己。好，可一旦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力量很重要。一旦你没有力量，你就想依赖， 一旦你想依赖，你就想控制，你就想讨好，这是无可奈何的路了。所以应该这样讲，像我昨天在1300年讲，一般来说，我们人生大概有四条路，大概有四条路。第一条路叫做荣耀之路。什么叫荣耀之路呢？小时候当好孩子，尽量讨好父母，你会觉得能够去除你那个不安全的感觉，因为你是好孩子，父母会疼你。然后长大之后呢，你要听老师的话，变好学生，好，然后结婚以后要当好媳妇或好先生，然后尽量听先生的，尽量服侍他，好，然后或者是说再更大的话，你可能会去宗教团体尽量服侍，好，像我家的话，什么都最重要，服侍上帝最重要。他会认为说服侍上帝会有福报，好，可是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整个都是在一种讨好其他的人，心中充满着自己的不足跟缺乏感的话，你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说我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活着我要表达些什么，我的能力在哪里，那我有什么我能够真的好好去做的。好， 我这样讲，假如说按照上一节的这个赛斯理论，我们提过一个观念嘛，这个观念就是说我讲到那个肯恩威尔伯在他的学说当中一直提一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刺激，要有变异，对吗？如果你没有刺激，没有变异，没有极大的困难，请问你怎么超越？生命如果是吃饭就是换来，睡觉就是反正就是有温暖的窝可以睡，好，那先生太太就永远是那么好，而孩子也都那么好，无灾无难，那请问这样的话，那超越在哪里？是吗？好，所以既然生命是包含跟超越的话，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讲过了，其实真正生命的问题只有一个，心中的那个存在的焦虑，就是心中那个不安全感。而这心中的不安全感，你不要小看它，到现在为止你静下来好了，你自己去打坐，把灯关掉，让自己安静的时候，你有看到自己在焦虑吗？你有看到自己在不安全感吗？你有看到自己是处在一种蛮恐慌的状态吗？好，因为一旦我们在一种觉得自己不够独立，自己不够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希望抓一个东西啊，死抓它哦，死缠死抓也是要抓着他，要抓着他的话，不管是孩子也好，你说哎呀，妈妈好爱你哦，妈妈跟你很好，其实有的时候在你把你的那种不安全跟那个依赖放在那个抓孩子母爱的那个关系里头，可是这样讲，在这种状态其实你影响到他也影响到你自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展你自己，你会把那个能量放在于好像我今天我有责任要照顾他，其实真正来讲，孩子在照顾只是前面三年四年，慢慢长大之后，你要的是关心，不是要照顾。因为你越照顾他，他越没有办法独立，他会越依赖你，他不敢走出去，而且他走的是你的路，不是他的路。可是孩子跟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按照包含跟超越这个看法的话，孩子要的不是你的爱，孩子要的是你的刺激，因为一旦刺激他就能长大。我说的是适当的刺激，不是过度的刺激，你把他丢到这个荒野里头叫他自己 求生存，不用那么麻烦，那也很危险。但是其实关怀就是适当的一个生活上的照顾，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一个被关怀的心，其实这就 OK 了。那真正要成长的是自己。那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夫妻关系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比如说这样讲，我们希望法力来把对方 把对方绑得紧紧的， 我在法力的保护之下，我可以扼他的脖子，可以吗？可能吗？做得到吗？好，就算做得到的话，那么你仍然是在一个没有办法独立的一条路上，你就是依赖。那依赖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发展你自己啦。一旦你没有办法发展你自己，你的生命意义是出不来的。 好，生命意识出来，你只能说，哎呀，万一他怎么样的话，好，那其实你说这样讲好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了，最深的最深的修行，最深的亲密关系的修行，是要懂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你无法控制任何人，这是最深的修行。在关系里头，最深的修行是你无法控制任何人。今天是你的孩子，你有是你生的，你能控制他吗？你做不到，对吗？你的伴侣能控制他吗？华丽可以保护到什么程度？他可以死掉，好，他可以生病，他可以离开，这都不是华丽能保护的，跟对错没有关系，可是跟心态却有关系。因为假如你要靠对方你才能够存活的话，你永远是在孤立里头，你永远是在没有创造力。可是问题是，像这一章他最后他有提到一点，什么是这个宇宙的自然力？你有生命，有物质生命，没有物质生命，你是什么形态？在这一章里头他提到说，在宇宙间最大的自然力就是创造，对吗？那创造是在做什么？在表达自己嘛。那问题是每一个人个体，每个个虽然是好像是你生的孩子，或者是根本就是从你的肚子里面出来的，可是就是不一样。我儿子呢，这次跟我去多米尼加玩，好，那到那个地方呢，因为只能在旅馆里面呢，什么地方都不能去。那晚上呢，只能聚在一个很大的剧场里头，啊，舞台剧场里头。那很多人就被抓到台上去表演即兴舞，好，那抓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嘛，大部分都是美国人。那最后呢，抓到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就上去了，那台上的那个主持人呢、啊，他想，哎呀，这个中国人嘛，哈，一方面看起来不什么奇眼呐、啊，他就把他放到最后，也没什么理他。然后一个一个叫来表演，结果换到我儿子哦，他的每一举一动都是整场欢声雷动，根本就是差异太大了。好，然后后来呢？他当然得到第一名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人家还不让他下去，因为他每做一个动作、哦、就是能够引人家那种最好的、最专业的效果出来，笑，玩笑的果了。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你在我的身上看不到这个东西。我如果跟我儿子学的话、哦、我再学三辈子，我也学不到他那种效果。我努力跟他学，我也学不到，所以他跟我没有关系。那。知道我太太的人就知道，其实我太太没有那个特质，完全没有的，啊，比我更严肃的哈、哦。那我的其他孩子呢？有没有？我女儿多少有一点，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就是差很远了、啊。但是这个特质就在我儿子身上很特别，啊、哦，
他很搞笑吗？
他很会搞笑，而且他写什么东西像什么，好、哦，他那个肚皮就让他就让你全场的人哈。哦，几千个人就这样霍霍、哦、就还跟着他
去演艺圈发展，
他其实是蛮适合的，
请到我们赛事是读书会。
他结婚、哦、结婚在他的结婚婚礼、哦、他新郎先上去等新娘过来，对不对？在他一上去没多久，他就逗得大家 笑到不行，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好，那生命、哦、说真的有时候并没有那么严肃。我要讲的是说、哦、你今天这样讲，你创造一个生命。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会有知觉？知觉是什么？知觉是因为人格所产生的嘛。好，那人格是什么？人格是由信念所堆积上来的。那信念是什么？信念是思想造成的，对吗？那思想可不可以产生情绪？所以思想跟情绪创造你的人生，对吗？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情绪，然后背后有他的信念。而这一套东西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既然每个人不一样的话，你来到这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品尝，想创造。好，你今天没有力量的原因是因为你都一直 躲在鲤鱼叔叔的翅膀下听鲤鱼叔叔讲故事啦。各位知道这个笑话吗？我以前的 我有个绰号叫鲤鱼叔叔了，因为我喜欢讲鲤鱼叔叔鲤鱼叔叔的故事，就是鲤鱼要跳龙门嘛，结果跳跳跳呢，那小鲤鱼跳不过去，他就躲在那个大鲤鱼的下面嘛，然后大鲤鱼跳了，因为他 躲在那边时跳不过去嘛，那这个大鲤鱼就很生气，就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躲在我的翅膀下听我？”要听我讲故事吧，哈。那其实我在这样讲的意思是在嘲笑旁边在听我讲故事的人啦，是开玩笑的啦，哈。那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每个人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你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好，所以创造性是这个宇宙的基本定律。那问题是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他在一开始提到说，他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自然力是什么？是你天生就是有爱心的，你天生就是被恩宠的，你天生就是圆满的。那我问各位了，像我昨天在130有谈到这个力量的部分，所有的宗教里面他谈的东西是一样的。好，比如说佛教讲到说人是本质具足，本质圆成，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是不是包含跟超越任何人哦，你都本质具足哦。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谁？上帝嘛。那上帝在哪里？在天上吗？他在天上干嘛？天上那么冷。在地下吗？在地下干嘛？就上帝在你心中啊，是不是？所以上帝既然在你心中，那你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上帝的支持？有啊。问题是你为什么不做？啊，你越没做就越没有力量啊。你越没有动，没有动力，没有去运动，没有动，那你就不是动物啊。好，所以变成我们想要依赖别人，所以我们想要控制别人，我们想要讨好别人，然后因此失去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最基本的实相。所以我刚提到说，你从小当好孩子，长大变当好媳妇，最后当好妈妈，可是这一辈子，好，或者是你是男生，最后变成成功的商人，可是越成功的商人越扭曲自己，对吗？越成功的商人越扭曲自己，越没有存在性的安全感，然后他同时会造成他的孩子有很大的压力。你说，哦，我对孩子我没有要求啊。是啊，你没有要求，可是你的那一套有为则易热事，对吗？你的孩子看到你那么有成就，他会不会以你来当标准？然后你的那一套想法他会不会遗传到？会啊。有没有压力？有啊。好，那我不是压力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让他不断在压力当中得到，让刺激当中得到他的力量。因为他一旦越有力量越能独立，越独立越不需要靠别人，越不需要靠别人，自己越有力量就越有爱，对吗？你说没有力量你怎么会有爱？你需要别人照顾你都是一种焦虑不安全的状态之下，你怎么会有爱？现在有人就这么说了，这个世界是给我的世界，尽量给我。当孩子是妈妈，你都给我钱。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雅虎的新闻，说有一个英格兰的女生，好，她说她爸爸好像一个月要给她多少几万的那个英镑，她妈妈给她多少，然后她说我爸爸妈妈给我钱，我就觉得她爱我。啊，是不是这个社会大部分都是这样认为？好，问题是你要靠到什么时候？难道你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吗？我们不可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我们是为了要创造而活着，生命一定要有意义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比如说引力定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定律。为什么引力定律不是个定律？是啊，不是有地心引力吗？不信的话你看看你从楼上跳下来会不会死掉。所以引力定律是不是定律？是，但是那个是物质世界的定律。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不是灵魂出体吗？那引力定律对你有用吗？对不对？你如果睡觉的时候看到 Stacy 挥啊挥啊挥到你床前，哦，你不要害怕，因为他天天在打坐，他常常打坐的时候灵魂出体，哦，那很多在一些老人院里头听说晚上到晚上，啊，大家都白天就是这样没什么精神 啊都在半出体状态，就后来他们就已经整个 这个养老院都有大家的共识，说我们干脆算了，我们在这边就假装睡觉，我们每个人进了这个养老院，我们就出体到外面去聊天。然后出体说：“哎 ，Susan， 哎 ，Jenny， 你们都出体了，来来来，我们去玩这样子。”好，那当你出体的时候，引力定律有用吗？引力定律是个定律吗？好，那这样讲，赛斯希望我们知道什么？其实这个很重要哦。赛斯希望我们了解到什么？赛斯希望我们了解到说，是啊，你是 Bonnie， 可是 Bonnie 后面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超灵？好，赛斯的定义很简单啦，你的个人，你以为你个人有灵魂吗？没有，很多你的个人合在一起叫做你的灵魂。那赛斯怕你误解，他说不然这样啊，我不要这样说好了，你们还是说你们有灵魂好了。可是我把那个大家合在一起的那个哦，叫做超灵。好，啊，其实超灵是他发明的啦。真正来讲的话，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就是说，每个人你的个体当中呢，你有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是包括很多你的自己，这样了解吗？好，那很多你的自己包括很多的个体的那个灵魂呢，以他的感觉来讲，跟你的感觉一不一样？你眼睛，比如说我看到 Kitty， 对不对？哎，好慈祥哦，好温和。那我看到他是我用眼睛看到他嘛？那我的内我看到他是不是看到他而已嘛？我可能看到他的很多生生世世的过去或他的一切嘛，对吗？所以你的感官，我刚刚讲感官可能从你到物质世界来创造 六种肉体感，在物质世界你可以看嘛。可是你的内在自己除了外在感官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感官？赛斯说最少有九种内在感官嘛。好，九种内在感官，比如说是天眼通、天他心通，哦，宿命通，这些都通啊，不用交通，根本就通，不用再去买汽油了啊，哦，直接就可以上路了。哦，要去台湾不要坐飞机。你看不到，
我们不通，
不是这样讲哈，不是，你听我说哈，你看不到，可是这样讲，我们是包含跟超越，对不对？我举个例子，你在想什么或你在看什么，你的细胞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可是不是全部知道，对吗？好，比如说我爱一个人，那是我头脑里头产生的感觉。我恨一个人，是我突然的，那我的细胞多多少知道主人在恨，主人在爱，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吗？好，一样的情况，那你的内在自己，他在看一件事情，他有可能像细胞一样，他可能有五个、十个个体在这个地球上。好，那你内在自己知道的是你不见得全部知道。啊，你知道的事情，你的内在自己基本上是会知道，但是也不见得跟你的了解是百分之百一样了。就像我们的细胞跟我们的器官跟我们，如果说都一样的话，哈，那么你就没有不随意机这种东西了。好，随意机我就这样动嘛，不随意机你动动看，你动不了啊。你叫心脏跳跳跳跳，赶快跳啊，它不跳嘛，它不按照你的意思跳，对不对？所以变成，你既然有随意机，有不随意机，有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器官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有些是你的所以潜意识在处理的部分啊，这样了解吗？所以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我不是说我知道了，好 Kitty， 我没有你想象中，我跟你一样了，说不定比你更差了，黑啦，没有那么厉害，只是我是在讲赛斯理论了。赛斯理论是在讲说每个个体的后头有一个灵魂，那个灵魂呢，你叫他超灵也没关系，哦，他说这个灵魂它其实包含比如说十个人，好，十个个体在这个世界上，那这是十个人，就好像你的身体有十个细胞或十个器官一样。好，那细胞有细胞的感觉，那细胞有痛的时候你自己当然知道，那这十个个体在发生事情的时候，灵魂当然知道，可是灵魂的感官跟个体的感官不一样。他现在讲的这个感官，他的因为 他没有肉体嘛，所以他在讲的感官，他说引力定力不是个定力啊。好，他有没有资格这样讲？有嘛，对他来讲，他进门就进门了、啊、要挥就挥啊，他没坐飞机就进来了、啊、对不对？所以引力定力对赛斯有没有形成定力？没有嘛。那创造力对赛斯有没有形成定力？有啊。好，啊，时间空间对赛斯有没有形成定力？没有啊。这个哈，你可以参考早期赛斯课228节，好，228节他对这个部分他提的蛮清楚的。他说钟表对内我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钟表，好，引力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情感是有意义的。任何情感它其实穿越时空，你恨一个人，你死了就不恨吗？你现在还是赶快处理好再死吧，你没有处理好死了以后，那个恨好玩不好移耶。
为什么？
因为 你在肉体的时候要处理比较快嘛，那在心里的话速度变得比较更快啊。比如说你在做梦，啪一下一个观念一来的话，一个恐惧的观念在那一个晚上当中做了多少噩梦啊，对不对？那个一再的袭击，一再的袭击，你会受不了的。好，
所以如果人在灵魂中还很恨的话，会一直
当然是在恨的过程当中啊，当然会是在过程当中循环啊。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哈，你透过肉身产生创造力，在有肉身的时候，基本上你要真的好好的把赛斯讲的那个基本定力啦，基本的这个我们说自然力哈，弄清楚什么是基本定力。爱跟合作是基本定力，而且是基本需要，创造力是基本定力。好，那我们继续好了。那你说引力的话，了不起只是知觉功绩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有肉体感官嘛，肉体感官就好像觉得说，哎，是有，真的是有引力啊。那从十楼掉下来的话，意思是叫做没命嘛，哈、哦，啊，会流血，然后会走掉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知觉功绩的显现了、啊、哈、哦。所以在某个意识层面来讲的话，这个观点是会显现出来，没有错，他没有否认的、啊、哈、哦。可是按照你们有成见的知觉，因为我们的知觉是有成见的嘛，我们知觉是有成见。比如说，我认为人是不应该灰的啊，啊，不会灰的啊，或者是我是不应该知道台湾的事情啊，那个是有成见的知觉。可是对内在来讲，这并没有距离啊。好，所以有成见的知觉也天生是你们科学，在你们的科学仪器里面，因为我们是用有成见的知觉去创造科学仪器，那科学仪器当然会包含有成见的知觉嘛。你可以甚至可以量到说引力有多强多大，然后重力加速度是多快，对吗？是啊，这是科学可以做出来的数据啊。可是对赛事来讲，这个定力合不合？不合啊，哦，是不合嘛。所以当然你们所谓的自然是指你们对实相的特定经验，那问题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相信人？好、哦，我们只不过是上台演戏而已啦、哦、我们是所谓的物质世界是一个舞台，那我们就穿着戏服走上来。那既然穿着戏服走上来，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演自己要演的戏嘛。好，我今天是曹操，我就演曹操啊；我今天是杨贵妃，就演杨贵妃啊。那你当曹操要演杨贵妃，那怎么办呢？问题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刚讲荣耀之路，就是是啊，你可能会很成功，是啊，你可能会是好太太、好先生，可是你心是扭曲的，你的身体的健康会出问题。你的心是不快乐的，这是我们叫荣耀之路。那第二条路是什么？指责之路。什么叫指责路？浪漫是属性不好啦，浪漫是体验不好，都是 Amy 做的问题啦，那波你得给他嗨，好像都是人家不好、啊、这么好的赛斯课都不会来好好上一下、啊、太对不起我了，这叫指责之路。那一般人来讲的话，不是荣耀之路就是指责之路啦。你会把自己放在那个一直在指责，一直在指责，可是你没有看到，其实是你不安全感在作祟。当你看到你的不安全感作祟，你开始独立，开始抓紧自己的时候，开始不依靠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好，这第二条路了。那么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呢，就是疼惜自我之路，就是你开始，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开始重视自己，然后发展自己。你有力量的时候，你才不管谁嘞。你说你今天靠你老公，哪一天他来靠你，你还不一定要让他靠。不好意思，我今天很成功，我也活得很快乐。好，拍谁？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可不可以？可以啊。好，所以你下一次要抬起自己。那最后一条路，我把四条路全部讲完，就是无助之路。什么叫无助？能量内缩嘛。我规矩主杀算了嘛，我吸气也刷嘛。好，我就反正就是不要活嘛，把忧郁症嘛，或者是我根本就把，哎，那个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怎么做都 OK 啦。但是问题是在于，你这样做，你白白浪费你的生命嘛？你来是有目的的，而且你来就是要承受这些刺激的啊。好，那你把能量内缩，其实真正来讲是借着这个机会来让你茁壮嘛，来让你茁壮长大，而不是说借着机会让你那枯叶破会花期啊。好 ，OK， 我们回到课堂哦。所以他说，我们你们所谓的自然呐、啊，是指你们对实相的特定知验啊，在那个范畴里面，十分明显的也都是很自然的，没错嘛，哈、哦。不吃饭的话就会饿死嘛，不喝水就会饿死嘛。这个，可是我跟各位讲哈，如果你真的坚信到说哈，其实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哦，你还是一样个很健康。你坚信的话哈，你还是可以做到啊，因为那个是能量转换呢、啊，那只是能量转换而已啊。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我们之所以生命会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其实我们是担心生存上的必须嘛。好，可是我们生存上真的有必须吗？那个礼拜五我们在课堂上提到，真的饿死的人哈、哦，在美国真的很少，可是胖死的人真的很多。好，胖死真的很多哎，吃太多太肥，然后营养过度，好，高血压、糖尿病什么东西都来了，有啊，那个很多，但是真的饿死的很少。我最近也在开始试验，因为我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哦。我大概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胖胖才可爱嘛，哈、哦，要胖胖的才可爱。可是我现在开始换一个想法，我现在在想说，哎呀，不要吃那么多了啦。既然知道说这个，是个内在宇宙定律的第二个叫做能量转换，哈、哦。那其实能量转换，人家原子电子绕也不需要你加油啊，好、哦，所以能量转换是不需要一定要吃很多饭的啦。那既然不是要吃很多饭，那你随便睡都 OK 的话。你就担心什么？生存上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表达却很重要，因为有创造力就有生命意义。你依附别人不会有意义的啦，你崇拜别人、依附别人、赖在别人身上，那不会有意义的。你了不起只是什么？可怜虫而已啊，赖着别人生活啊。啊、同意吗？还是全部都睡着了？对对对对对，对啊！不过问题是我夏天也胖了，我是，
有一个日本医生，57岁，他以前很胖，后来他就是一天只吃一餐，吃的很少。哎，他现在看起来比他现在年轻，都不需要很多就可以。
对了，我讲一个哈，其实你讲这个，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好几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啊、哈，那这样的女人呢、啊，她吃的东西大概是男人的5到10倍多，好，那5到10倍多，但是她维持一个40公斤的身材，各位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她
到底
是吃了吐了？
没有，这里。来，我念给大家听哈。吃不胖是许多女生的梦想，不过有的人真的是拥有无敌大胃口，却是怎么都吃不胖。有一个女生，台湾的女生，好，身材维持到39公斤，好，然后呢，吃下5个男人轮流吃的才吃得完的巨大咖喱饭。那有一个台湾的女生呢，大胃王，一餐必须要吃5个便当，但是皮肤很白。瘦瘦的，好，一整块蛋糕还不够，还要配奶油。 台湾大胃王女刘子英看到哎，最喜欢吃巧克力，二话不说大口下肚，九分钟可不可以把一个十盎司的牛排吃完，然后又吃的大干蛋蛋啊，总共吃很多就对了啦。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吃多少就表示你要消化多少吗？你身体都没有智慧吗？啊，你跟你的身体之间的沟通都完全不能控制吗？将来的人类会发展一种能力啦，假如说我们是会不限制的话，将来出生的人类将来会有一种能力，就是说怎么吃都是维持40公斤，因为我们觉得40公斤是比较好，对吗？有没有这样的动物？有吧，怎么吃都吃不胖，就好像你怎么长高大概就是170-18010公分嘛，你不会像长颈鹿那么高吧，那是 DNA 在控制的啦。癌电脑又断了吗？没有，没有，基本上我们的肉体跟心灵是一致的啦，也就是说我们的肉体的状态跟我们的心态是有关的。什么是 DNA？DNA 就是心态嘛，这个想法嘛，思想就是 DNA， 有理的 DNA 嘛。好，那我们的身体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的。啊，所以变成就是说你怎么想。啊，那基本上最重要的问题是，说真的，对生命的信心是最重要。然后有信心，你就会充满活力跟勇气去创造了。嗯。那什么是基本定律呢？他这里提到，他说每一个生灵都体验到生命是他的生命中心，意思是说宇宙因为我而活的。请问这句话如果换成佛家的用语的话，可不可以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佛陀有说错吗？但是那是一种感觉哦，啊，这个感觉是真的哦。问题是我们从出生之后从来后来就一直都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必须要依赖别人才能生活嘛，什么天上天下唯有独尊，没有这种事吧？我也没有读什么书啊，我什么怎么这个小土豆什么 potato 嘛，好，我只是个小番薯，我能做什么大事啊？不是上一节课吗？天哪，我是什么 potato， 我能做些什么？好，我只不过是一个富人，我能做些什么？好，但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宇宙间的任何东西，包括是原子分子，它都会体验自己是生命的中心。为什么？因为包含跟超越嘛。好，任何一个赛斯有一个论点啊，任何一个小个体都包含着整体。但问题是，你要不要相信？你要相信就有这个力量啊。那跟这个这个圣经在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圣经在讲的道理是说，好像是罗马书吧，他说上帝是你法定的知识跟经验的继承者，他用 heal 这个字。好，那所谓的法定继承者的意思是上帝不会死，为什么你还能继承得到？意思是说他都在你心中啊，他都在心中。那如果上帝在你心中，你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就会有一种生命因为我而存在的这种感觉出来。那如果生命是因为你而存在的话，你怎么会想依赖别人呢？如果你不想依赖别人，就不会想控制别人呢。那如果不想控制别人，你就没有失落感呢。你怎么会有失落感吗？失去哪个人会让你难过？为什么？为什么失掉一个人会让你难过？为什么他不好会让你难过？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独立嘛，因为你根本就失掉了你是宇宙中心的这个概念嘛。所以你觉得你必须要贴着李叔叔，在李叔叔翅膀下听故事吗？对不对？好，可是我们这样讲哦，假如宇宙在我手下，我每一个挥毫都带着宇宙的力量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挥毫？你为什么不挥毫呢？我喜欢讲那个最近那个电影嘛，我在飞机上来看的哈，《爱丽丝梦游仙境》。那爱丽丝掉在那个地洞里面，那他说我怎么会？我从来连动物都没有杀过，我怎么他杀最难缠的天魔，几百年没有人可以杀他，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那那个猫告诉他说你担心什么，你只要握紧刀子他就会死掉啊。
机上还有这么老的电影？
有啊有啊，对啊，老电影新拍的，对，老电影新拍的，好像也蛮久了啦，一两年有了，哎，好有几年了有了。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好，说真的，这一堂课是很重要，你好好去体验。三师想告诉你什么？原子电子都会认为他自己是，生命的中心。如果你认为你是生命的中心，你一点都不想依靠别人，你想靠我自己，因为你靠你自己的时候你会独立，你就会有力量，而且你会有爱，因为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就有爱嘛，对不对？给人多快乐啊，来来来，五块给你，来来来，十块给你，你看多爽啊，对不对？然后你要毕恭七夕的说，老公我要出去玩，可以给我100块吗？那个都没有，都没有自尊嘛，哎，钱给我好不好，妈妈给我100块好吗？那都没有意思嘛，你给爽啊，来拿去，对不对？所以有力量就怎么样，就有爱嘛，有独立心才会有力量，依赖不会有力量，依赖只会讨好，然后只会什么控制，只会指责，你指责别人没有用，谁都没有办法保护你，法律也没有办法，各位。我说实话啦，虽然实话有点难听了，所以他说这句话，任何生命体验他自己是生命的中心这件事情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各位你认为对或不对，只有你认为才有效，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对不对？那 我可以认为我对啊，可是你一定会认为你对嘛？对或不对真的是你认为的啊，所以你是不是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当然了，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面，只有你认为对才是对的嘛。所以这个呢，适用于连那个厨子底下的那一只蜘蛛啦、老鼠啦，那些东西你认为都那什么没有价值啊？可是他仍然用他自己去体会他为生命的中心，这适合任何的男人跟女人。有意见吗，蜀山小姐？
我在想说我杀了不少那个小蜘蛛。
哦，没关系啊，你让他体验他是生命中心，他的世界毁灭了。对啊，好，还有再来哦，再来哦，这个原子也适用于每个原子跟电子。每个原子电子他以他有意识的自己，他会觉得自己是个中心。当然嘛。这样知道吗？所以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管你的孩子？你管不动他了，因为他以为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嘛。好，那他是理所当然你要照顾他，你欠他的。我们这个世界呢，因为有太多的这个照顾给孩子，变成所有的孩子就变成叫做一个字，叫做理想当然儿。好，不是那个儿，是儿子的儿，是理想当然儿。最好是给我什么都给我照顾我。好，那出去以后呢，全世界就欠他。好，那结婚以后呢，先生跟太太都永远欠他。然后有个东西可以控制对方，就是道德。你这个人没有道德，所以你该死。但是是这样子吗？其实生命必须要自己负责。
所以这句话就很让人家 confuse。他认为他是生命的中心，全世界都应该以他为中心。
是啊，没错啊，他是这样认为。可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依赖啊，他完全没有，他以他为中心，可是他没有发展自己，所以他必须要依赖。他仍然是以他为中心，没有错吧？没有错啊，可是他没有力道啊，他没有办法发展自己啊，他更不敢走出去啊，他叫在世男或在世女啊。啊，在世女不是这个意思啊，宅男哦，我知道我哦，在世不一样的意思啊，哦，这个又错了哦，
就蹲在家里，
在家里在世的啦，哎呀，但是好像这个有不同的意思了哈，哎呀。所以他这里是告诉我们，原子电子也会这样认为。但自己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的时候，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觉得。可是问题是你独立之后你就不会有没有力量啊，你就不会想依赖，你想依赖的时候你就不敢发展自己啊。
所以这句话很有吊诡，就是
对，
就看你怎么
怎么解读了。
所以他提到，他说意识每个显现进入存在，感觉他安全的在这个生命的中间，这是本来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可是教育会把我们教育成我们没有安全感。你看小孩子，哎呀，过马路很危险，哎呀，你这样穿，等一下感冒怎么办？哎，你不要跟陌生人讲话，那个你以为叔叔，那可能是坏人，对不对？然后不能随便把电话给人家，你会被骗。好、哦、啊，不能随便帮助别人，不然你会变沉默的羔羊。好、哦，是啊。那但是透过自己体验生命，透过自己哈、哦，能够觉察生命的本质了。透过自己的本质去觉察生命，然后每个人之所以出生是带着一种朝向价值完成的内在推动力存在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从这一句话里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来的话，你本来就有一个内在推动力，而这个内在推动力已经给你一个价值完成，你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就会朝着那个价值走。好，那你为什么会离开那个价值？因为你要依赖，所以你一旦依赖的话，你的价值完成就不可能啊，对不对？价值完成就不可能。我举个例子嘛，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同学，他的儿子后来都到外面去流浪嘛，然后到麦当劳去要跟人家要东西吃嘛，好，那你同情他，然后不断的就给他食物的话，他就继续在依赖嘛，他继续就这样做。只要假如说他真的累了、哦、他真的是打击很大，而且对这个生活厌倦了，他会不会回头？会吗？所以他本人他有他生命的里程嘛，所以界限感、分离感、个体感如果出来的话，好，每个生命就会发展的不错。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我们说原罪 sin， sin 的意思是离开你原来的标的，就离开你那个价值完成的标的。好，那假如你在，因为你本来在生命当中是会有一个安全感的，因为没有安全感你本来就是内在的一部分啊，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怎么会没有安全感呢、啊、然后有一个朝向成长跟行动的推动力，然后去影响这个欲望的世界，啊、哦，有没有去影响世界的欲望？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哦，我就看一下我们家的公布栏，就看到我女儿写给我太太的一封信，然后她写说：“亲爱的妈妈，看到你的成长，我很高兴。”她所谓的成长，她的意思是说她学校毕业嘛，去神学院毕业嘛，他是，但他用中文写的话，中文不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想说，哪有女儿去跟妈妈讲说，看到你的成长，我很高兴，对不对？啊，我是在讲成长这个字了啊。但是你看啊、哦，其实会不会每个人，不管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在希望自己有所成长。成长是这个在来这个世界真正我们要的目的了。你要的是成长啊，你不是要活着了。你活着你可以依赖别人，可是你为了成长的话，自己要独立嘛。OK， 下面他提到哈，那既然这样讲的话，你说每个人一来，你就有一个价值完成在你的身上，你自然就会完成啊，因为那是自动自发的，我们叫自发性嘛。那在可能威尔伯的理论当中呢，他把自发性放在最上面。比理论灵性都还要高，比通灵都还要高。他说这个价值完成、哦、他说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这个价值完成这个概念、哦、那么显然好像谈的是一种价值的发展，不过问题是那个不是道德价值、欸哦、不是道德价值，所谓价值根本就不是道德价值。如果是道德价值的话，我们这世界、哦、除了我们人的认为的价值以外，所有动物都没有价，都没有道德、欸、你知道吗？猴子偷摘这个香蕉，那香蕉不是他种的，对吗？啊，老虎抓兔子，那兔子不是他养的，都是抢劫要被判什么死刑嘛？杀戮跟抢劫啊，都没有道德，是不是？
你是在被判死刑？食物链里面他们都在，
有的人还是中老天年的老虎还是有的、啊、 没有吗？多少有吧？像那个少年 P 的奇幻之旅，那个老虎后来就没死啊，哎呀。他很难去形容了、啊、那所以他说简单的说了这些价值完成要怎么告诉你们呢，就是增加森林自己在其中心的那个不管什么生命品质有关，也就是生命的意义有关啦、啊。你活着有价值，鸡活着觉得说哎呀给人类吃拿我的肉这么鲜美，哎呀我活得好有价值哦。哦那桃子呢哇长出来又红又大，然后甜美的汁，然后人类吃得很高兴，我觉得我好有价值哦。奇怪了，对啊，好，
难道不是？
是啊，我说是吧？所以他这个跟道德没有关嘛，啊，因为刚刚那个蜀圣有在提到，那个食物链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陷阱，
但他要你帮他播种啊，对啊，那播种那也是个目的，但是要不然他可以不要长那么好吃嘛，对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好，生命的品质不仅会被传下来，而且会被体验，因为你增加它的品质嘛。然后以完全、跟数量无关的方式被创造、被争议、被增加啊。所以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推这个赛斯洛杉矶婚会哈、哦，那是不是要人很多很多才有用？其实也不是嘛。像你们各位学得很好，那我就好高兴哦，觉得好欣慰哦，对不对？这个跟品质有关嘛。
不应该讲说是陷阱，其实那是爱跟合作。
是的，哎呀 ，Amy， 通了。没有这个价值的观念哈，就是我们说价值完整的观念，对我们有肉体的来讲，我们看不透了，我们是真的看不透。比如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然后牺牲生命，那么傻，然后最后这个变成对啊，中华民国诞生，死了那么多人。问题是他们觉得这样很有价值啊，对他们来讲他牺牲生命、要看什么样的想法了哈。
刚刚你又说他狂热分子，
是啊，是狂热分子，但是狂热有意义的狂热分子。每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标准嘛，他以他为中心嘛，所以那么这样讲的话动物也有价值。好，那他们的数量，他们的生活品质瓦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的数量就会减少。我以为这个动物是不会自杀的，但其实是会，它可能用其他方式，比如说牛有狂牛病嘛，那鸡有鸡瘟嘛，猪有猪瘟，鸡有什么禽流感，那总而言之，它会在一个时间全部瓦解掉这样子。所以他说呢，他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两句话蛮重要的。他说不是适合环境的才能生存，而是有意义的生命才能生存。那这句话可不可以应用到每个人身上？你可能家里很富足啊、什么都不缺，可是你好想死哦，因为环境是蛮适合，可是你不想活嘛。可是有意义的生命，即便说你今天很苦，可是你觉得活得很快乐啊，你在帮助别人或什么之类的，那你觉得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这样子。所以对动物而言呢，生命就是意义，那对人而言何尝不是呢？好，生命就是意义，两者是不可分的，生命跟意义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没有意义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连动物都是，更何况是我们。然后那么你会说啦，那像蜘蛛啦，本能会蜘网啦，那因为蜘蛛必须要吃昆虫啊，所以你看到、它的意义就是吃昆虫啊、那织最好的网的话，那就是最适合生存的这个艺术、那苍蝇很仁慈的掉进这个网里面，那令蜘蛛很惊奇，因为它在织网的时候它并不知道它会这个东西可以抓苍蝇的，因为他没有经过训练嘛，没有经过那个课程训练，说你织这个网苍蝇会掉下来你就有饭吃，他基本上是不知道，他按照他的本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很奇怪很惊奇、艺术既然这么实用， 我就弄个网在那边，既然我就磨身。好，那么这样讲那很好啊，那蜘蛛你租了一个网，那做了艺术，然后这个艺术很实用，可以磨身，那可怜的不小心掉下去的苍蝇怎么样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警觉呢？还是说的确是这种邪恶的网的美景让他受害呢，进入这个难产的东西呢？那当然他的意思是不是。好，在赛事的理论当中没有三个字叫受害者，没有这三个字，没有三个字叫受害者。好，也就是说苍蝇跟蜘蛛是共同在完成他们的价值完成。原来苍蝇掉在网里面让蜘蛛吃的话，也是价值完成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我用东来博弈那几句话嘛，东来博弈开始讲什么？东来博弈不知道，
听不懂。
钓者负鱼，钓者对不起鱼。
哦。
鱼何负鱼钓？鱼哪有对不起钓者？这不是对不起不对不起的问题，他们两个就是一体，有人要钓就一定有鱼让他钓。那类则互兽，兽何互鱼类？那他下面是引庄公互熟断，熟断何互鱼庄公？他是用这种，他是说你引诱别人让人家犯罪是你的错，不是犯罪的人的错了。在东来博弈，他真的主要的论点是这样的。好，但是我们谁赛事的人，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共同完成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好。假如厌哀的人呢、啊，把自己观念 想法改掉之后，挨打那个事情就不再发生了。那、啊、会挨打，为什么会挨打？跟自己的信念是有关的。那自己信念既然想要挨打的话，那么你挨打就是应该的啊。好，就好像我们不是上次有提到一个，想要体验宽恕的人，是不是会有一个人来欺负他？好，那。想要体验宽恕，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人欺负他？他想要体验在这种方式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自然在这个情况，或者是说这样讲好了，那个我们在中国二十四孝里面不是有卧冰求鲤吗？卧在冰上，他妈妈要吃鲤鱼，就卧在冰上，这个鲤鱼就突然跑出来让他吃。是啊，你是孝子啊，那鲤鱼好可怜，不是吗？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不是这个鲤鱼？活腻了，想要帮助这个孝子完成他的孝道，他是不是价值完成啊？太棒了，牺牲生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对吗？没有，我只是开玩笑跟大家随便乱聊了哈。你说像卧冰求鲤，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嘛，对不对？那个鲤不是好可怜？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正反和。正面跟反面是合在一起的，你不要指责别人的啦，回过头来看自己啦，回过头来自己独立啦，那个比较重要啦，不然的话你永远会指责别人，一辈子都在指责啦，没有用的啦。所以你们跟你们自己不同类的意识打交道，此其一啦，你们的集中的焦点能够感觉他自己在生命的中心，不过呢，其他的意识仍然会浮出来，从大自然的这个认同之下，也就是说，不只是只有这样，还有其他的。你不是只有一个肉体意识吗？你还有其他的意识吗？哦，以一个不可解释的方式，蜘蛛跟苍蝇是相连的，好，食物链是相连的。既然创造了老虎，怎么会不创造一个老虎吃的东西呢？既然创造了熊猫，怎么会没有竹子让它吃呢？它只能吃竹子啊。哦，所以不是猎者跟猎物的问题，而是有更深的参与，大家一起来玩嘛。我演曹操，啊，你就演李伯奢，然后那你的家里就被我杀光。好，那我们一看，哇，悲剧，哦，好多的悲剧，是啊，是悲剧。可是既然有人要演曹操，要不要有人演李伯奢？不然那个曹操的坏的个性怎么凸显出来？那怎么有人愿意去想要演李伯奢呢？就是有哎、欸，我知道在网上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有一个人他说应征有没有人想要被受虐而死的？啊，既然有人应征哦，然后他就跟他一起生活几天以后，然后慢慢让他凌迟，慢慢割完割死的。哎、欸， 欸，他想体验那样子那样的生命方式，欸，所以其实很多价值完成的事情，哦，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物质的这状态来讲我们是看不懂的啦，哦，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更深的过程里头，哦，咳咳是大家一起个别参与的啦，大家一起玩的，哦，然后共同朝向一个共同的价值完成，那在其中苍蝇跟蜘蛛都获得了完成，有些是不为 你所知的意识的沟通。假如生命只是感官的转移的话，哦，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就是这么回事啦。有意见吗？可以说哦。好吧，要不要休息一下？四点。休息一下好了。 开
没开哈、那我要问说，你胎儿还很多畸形的、
有啊，有畸形，因为胎儿选择用畸形的方式出生呢、
没有妈妈想要生。
没有，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说，有的人他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就是要压锅链，虽然他有摩托车他就不要好好骑，他就要压锅链，他用扫掉什么东西来去挑战新的一个想法，变异会产生什么进步啊，对不对？我们要讲任何人格出生，赛斯讲的自然力是两个嘛，第一个绝对安全，因为既然有脚本，那个脚本一定会被演出，那既然被演出，所以你保证绝对安全，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的是独立，所以既然是要的是独立的话，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你只要安心的按照你的本分去，你就自然会成熟，因为挂在树上的水果没有一颗是不成熟的。在母亲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胎儿他怎么样都会成熟，你不要去管他是肉跟骨头怎么长的。好，那你这样想，我们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受精卵而已啊，啊，今天能够长到这么大，你不是觉得是奇迹吗？所以他说哦，像适者生存这样的理论哈、跟进化的梦想哈、就把这些世界的肢解的组织啊，好像去证明它是对的啦。但是事实上，假如你只看到那个像这样讲实验室里面的老鼠。那你只看到它，看不到它的价值。那个这个齿爪相搏投射到自然界的话，你就错过了伟大的合作性冒险。好，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录音那个叫做什么小灵魂与太阳吗？一样的意思嘛。有的人要体验宽恕，有的人就要体验，一定要体验背叛嘛。一定要背叛才有宽恕，一定要宽恕才有背叛。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一种合作性的冒险。各方面各其所需，好，各其所需。最没有用的东西呢，其实它有时候发挥的用处还蛮大。比如说像柠檬，怎么会有水果长那么酸？怎么吃啊？对不对？人家至少不甜也就算了啊，你看这酸到极点，怎么会有水果长那么酸？不好意思，那个柠檬还蛮有用的，对吗？啊，尤其是。主菜放在鱼或者是虾子上面还蛮好吃的，对吧？所以那辣椒很辣啊，那哪有这么辣的东西竟然有用？这真的有用哎，好，是不是？所以其实赛斯在讲说，你是苹果树，你就不要想把自己长成紫罗兰。你要长成紫罗兰，你既然做不了紫罗兰，也做不了苹果树。好，所以我提一个，我们在课堂上提一个观念嘛。任何一个人出生，他有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是由台下推上来的粉墨登场的自己，叫 Bonnie， 对吗？但是真实的自己，好。然后呢 ，Bonnie 一到了出生以后呢，发现哇，这个家庭好高尚，哇，老师期待我这个这样，妈妈希望我能够当音乐艺术家。好了，你有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自己？够不到的哦，高高在上的理想自己。然后到了教会，人家想说我们要圣洁。最好跟耶稣一样圣洁，是不是一个东西在那边理想的自己？好，一个真实的自己看到理想的自己，一个苹果树看到紫罗兰这么漂亮，然后怎样做不了紫罗兰，做不了苹果，变成真实、变成现实的自己，现实的自己。好，这现实的自己不是 Bonnie 哦，是 Bonnie 跟理想自己之间的混合体，因为他不到那边，也不到这边哦。那现实的自己呢？他永远带着罪恶感，永远带着羞愧感，永远带着不安全感，因为他不是他，也不是他，他无法独立，他比较依赖，他要控制别人。那要控制别人的话，会以爱之名，使人控制之时，威胁、恐吓，好。那一哭二跳，二叫三上吊，对。这个东西哈，小朋友的游戏不要再玩了啦，替自己负点责任吧。好，什么上吊自杀啦，来恐吓对方啦，然后你看我死了让你难过啊，这小朋友的游戏，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好不好？你不负责，你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真的独立？你才能真的体会自己是个宇宙的中心，自己是一个创造力的人呢、啊？ 好，以爱之名行恐吓之实，这个我们都在玩的啦，所以这是一种合作性冒险，也就是说今天真的没有受害者，只要你的观念一改，想法就变了。好，所以假如你相信生命没有意义的话，人就会变错乱的。为什么会错乱？真实的自己的话，生命没有意义哦。没有，我讲错了，现实的自己是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真实嘛，你一直在戴着委屈的面具嘛。好，我在讲说这是开玩笑讲的啦，就是如果你是考上台大电机系，像我们的 Kitty 哈，哦，为了这个国贸还是什么气管呢，哈，因为他台大国贸，然后又考上逢甲合作系，好，然后呢，你放弃台大的那个商学系，然后去念那个合作系，哦，你家里你老爸老妈会打死你啦，然后你亲戚会骂死你，然后你自己会不原谅自己啦，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不定你原来是那个，创造合作系统的一个创办人，然后你在这方面将来会有很大的创建，可能你是在合作这个领域里头的爱因斯坦，好，爱有很大的兴趣，可是你不能去念，对吧？不能去念，因为那个是现实的问题嘛。对啊，现实的问题嘛。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只是根本对这个没有兴趣，那你就逼着自己去找好像可以糊口然后能够减轻生存上的焦虑的，哦，我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保证自己安全。可是问题是，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要安全而活着，好，真的不是要安全而活着。我们不是看到三个小傻瓜吗？其中有一个上了印度最好的理工学院，结果后来跑到亚马逊河去照相。你要照相干嘛去念那个这么好的理工学院，对吗？所以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他有特质，问题是你如果没有站在你的特质上，你就是不快乐啦。好，你依附别人的话，你就是没有安全感啦。你去控制别人，你永远会被控制啦，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要替自己负责呢？自己好好想想看。好，那宗教造成很大的错误，但是呢，他至少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来世哦，这一世没做好，还有来世，给你一个救赎，哦，然后有时候呢，坏主也会出好损，因为上帝保佑吧，哦，有英雄式的灵魂会出现。可是科学家、心理学家，所说的以及他所不说的，不管他说的不说好，都是在告诉你们，都是在告诉我们。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你到医院去的话，他只会检查你的身体吧，但他不会问你说这个，他会认为说，啊，你就是感冒吗？感冒就是说病毒影响，他没有告诉你感冒是不会传染的，你是借感冒的细菌来使用而已啊。好，那个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健康花园》吧，他提到，他说他是个博士，他两个博士啦，医学博士，他说。所有的感冒的病菌，哦，都常年的在你的喉咙里面啊，啊你是要用的时候把它拿起来用。啊，因为 你看、哦，有的人接受这个病毒的时候它产生抗体，有的人接受病毒就是猛爆心肝炎死掉，为什么？抗体不一样啊，你的那个抵抗力减弱，问题是所谓的抵抗力减弱会不会是放水让它来欺负你嘛？啊，为什么你会让它来欺负你？因为你需要那个，需要它来当一种工具。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我们学赛斯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东西叫做心理流程，我们把我们很多事情是躲在里面藏在里面，然后找着这个借口，然后就发现到说我们的生命好像躲在里面是安全的，但是像科学来讲的话都告诉我们生命没有意义啊。我们在讲说生命从哪里来，从大爆炸来的，那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是没有。那无中生有不是科学家最反对的吗？啊，怎么 无中可以生大爆炸？无中生有生个大爆炸，那大爆炸之后有很多生命，你怎么说？那但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用物质的这种分析来讲，可是没有讨论到任何心理的部分嘛。好，不管是心理学、科学，任何科学都一样，都不讨论。我们说物质的世界是由心灵所建构而成的，这个不讨论的，而且不能谈的，什么一切唯心， 啊，那有的人一切唯物，我说一切唯物也是一种心态，所以还是唯心呢、啊。所以他说不说都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啦，哈。然后他否定生物的健全性，所谓健全性就是有一个心理啦，有一个精神啦，哦，少了精神怎么会健全呢？否定的实际上去应用它作为一个生物所必须要的根本因素。那什么是根本因素呢？哦，他后面有提啦，就是爱跟合作啦。那感觉他自己是生命的中心，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可以在环境里面安全活动，可以信任自己，可以相信存在跟行动是有意义的，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是白白被欺负的。好，所以我还是讲那一句话，人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哦，唯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安全感的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因为剧本早就写好了嘛，你出来就按照剧本演就蛮好的，后面的支持力都在，你想创造后面砰砰砰都在支持你啊，问题是你不敢动啊，啊不敢动你老踩着刹车你能去哪里？你不敢动的话，车子不动是没有方向盘转不动的，没有方向啊。好，所以冲动动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冲动可以提供生命的一个行动指导，你动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像 我如果要写这个什么文章啊，我如果都是用想的根本写不出来，我就只有坐在桌子上开始随便乱写几个字就开始出来了吧。啊，不然就写不出来，不然你想想看，我现在叫你去写一篇文章，你用想的你怎么写？你一定要先写下来嘛，你写下来就有品质深度嘛，第十个宇宙定律，对啊，讲出去就有很多话可以讲，还没讲之前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对啊，所以假如你不啊，你被交易不去信任你的冲动，那就不动了嘛，那么你就会设定去反对肉体的整个健全性，因为你不知道有心灵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你相信生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你也会去提供是你的创造力在哪里啦，你的创造力在哪里啦，一定要依附别人，要崇拜上师，然后把光芒投在他身上，那因为投在他身上你会觉得已有容颜，你看那个光芒照到我身上，我好像也亮亮的，可问题是你回家就发现那个亮亮的都不见了，好，然后换了一个宗教团体以后你就重来，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崇拜上师你就没有办法做自己啊，一样的意思啊。那上师要不要崇拜？不要崇拜，但是可以学习嘛。不要说上师，任何人我们都可以学习，在我们周边的人，包括我也跟大家学习啊。好，哦，没有人说，没有说我比你们知道多，没有这种事。你们比我尊贵多了啦，我们都一样尊贵啦，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好，哦，所以可以跟上师学习，但是不应该要崇拜上师。所以崇拜上师的意思是说，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感觉为感觉，你没有感觉，你没有思想，你看他怎么感觉，看他怎么思想。请问这个婚姻里面是不是也是一样？对不对？你在小的时候是不是看你爸爸妈妈也是一样？爸爸怎么说我怎么说，爸爸怎么，妈妈怎么说我怎么说，老师怎么说老师说的对，那你怎么说你不知道，对不对？好，所以这算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被这个迷宫，像个耗子一样在迷宫里面，哦，被弄乱，哦，要提供。